位一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子书，来自马来西亚，很高兴能有机会上到一席的讲台来跟大家相会。可惜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到现场去。此刻呢，我人在美国巴尔的摩，我的另一个家。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写小说已经20多年了。那在马来西亚以中文写作不容易啊，因为读者少嘛，而且发表的原地也很少。之所以我能够坚持到今天，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故事。那我的故事呢，其实是关于一座平凡的城镇跟两个平凡不过的女人。为什么是女人呢？这就要说到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流俗地》去年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这是一部群乡小说，书里面写的人物很多，那其中60-70%吧都是女性。这么多的女性，与之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是女性主义小说来看待的。而我自己呢，我想我本身就是个女的嘛，我一个女作家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写女性的故事，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再说呢，我自己本身就是在一个充满女性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比如说我母亲她生了4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呢就是老二。那家里的父亲呢，因为常年都不在，所以家里一屋子都是女性。我母亲娘家的姐妹也特别多，她跟姐妹们来往比较密切。到了我上学了，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就是班上全部都是女生。也就是说，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其实都是围绕着女性的。那直到我想要以老家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时候，那很自然的，随着情节的开展，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全都是我在生命当中看过的、接触过的和我所认知的各种各样的女性。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两位女性呢，其实是我老家的两位长辈。她们呢一辈子都住在我老家，就是怡保，那几乎没有离开过。可以说她们跟这一座城镇的关系是如此的不可分割，以至于我其实也说不太清楚，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亦或是一座城镇的故事。好吧，先来介绍一下我说的这所城镇。怡保是我的老家，它是在马来西亚中部霹雳州的首府，那据说是第4大的都市人口聚集区，说是一个城市。以前也有过一段繁华岁月，因为怡保曾经是以盛产锡矿闻名的。可是在我出生的时候，怡保的锡矿业已经没落了。那在我的记忆当中，怡保一直是一个破破落落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建设，没有什么发展，里面的人呢生活步调都是慢悠悠的，几十年如一日。那里头的年轻人呢，一代一代的都想往外面跑。它是如此的破落，以至于我真的不好意思把它叫做一座城市，所以向来都是把它叫做城镇的。那个意思大概就跟中国大陆的小县城里的意思吧。我想说的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了。我的母亲她不是怡保人，她老家呢其实离开怡保大概是有40公里吧，是在郊外。她生长在一个乡郊之家，包括他自己、他父母还有10多个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居住在香蕉林里头的。那后来是因为英国政府为了对付马共游击队，就把香蕉林里头的人家全部都赶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地方都叫做新村。 那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这一种新村是相当多的，而且里头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华人。而在我妈成长的那个新村呢，里头每一户人家祖籍都是广西，每一户人家的营生都是跟香蕉业有关的。那你进到村子里面去，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广西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年代，我母亲她是没有机会上学的。那她很小就要像大人一样，很早一大早就要出门出去割蕉，那到了中午之前一定要把蕉汁收回来。那收获回来以后，她的责任就是看管底下的弟弟妹妹。到了她成年以后，她出外去打工帮补家用。那时候是跟着工头走的，干的都是工地上的粗活。而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位从吉隆坡过来的建材供应商，英军挺拔，衣冠楚楚。那接下来的故事就变得很老套了。我的母亲呢，就被这位相貌堂堂可是已经有了家室的男人迷得团团转，甚至为了他不惜与家人闹翻，也是要跟这个男人走的。而这个男人呢，就不敢把我母亲带到吉隆坡去安置，而是在怡保找了地方租了一栋房子，然后我母亲就住在怡保了，生下了四个女儿，他就成为了一个怡保人，一生都捆绑在怡保。那当年在我母亲的眼中，这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因为人生路不熟，因为她像是一个村姑一样出来了一个城市，她除了广西话以外只能说一点的广东话，一点点的华语，是完全不懂得说国语，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还有英语的。那在城市生活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她还是独自一个人。因为我父亲呢，他家是在吉隆坡的嘛，所以是而且事业也在吉隆坡，所以他是每个周末才回来，星期六下午回来，星期一早上就走了。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个很担子很小，很没有见识，有点无能，很胆怯，很自卑的一个妇人。怎么说呢？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我父亲他嗜赌，那经常呢就会把原来要给我们的家用都输光了在赌桌上，所以家里时常缺钱，总是欠着房东的钱，还有也欠了水电局的钱，经常有水电局的官员上门来要切断我们的水电。那时候总是父亲不在啊，那我记得每次只要有人在外面叫门，用马来语叫门，我母亲就很害怕，她看一看外面的人可能就是穿着制服的，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把我们几个孩子全部都揽过来，就慢慢的后退，退到房子后头的某一个角落，不做声，也叫我们不要出声，就是要假装家里没人，好像这样子就能够逃过去。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很窝囊啊，我觉得母亲语言能力不好，不能沟通，而家里又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母亲又觉得如果出门去应对的话，让邻居看在眼里，实在是让全家人都觉得很丢脸。那再说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印象很深刻，它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孤僻也不喜欢上学的孩子，那我对小学的那个生活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可是这一项事情我是特别有感受。那就是我们学校呢，每年年中的时候就有这个家长日，就是老师会请家长过来，就跟老师谈论一下学生的功课呀、表现呀。因为家长日是一定是在普通的上学日嘛，那父亲是一定不在的，他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家里有母亲，可是一 佳女呢实在离开学校太远了，我上的学校呢离开佳女超过10公里。那另外一点是我的两个妹妹还小，那我母亲要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是那个美丽的家长日都没有家长来见老师的那个学生。而我呢，每一年的这一天呢，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一个一个同学的家长进来向老师鞠躬。那每一次他们进来呢，老师就会把那个家长的孩子叫过来，见过了老师以后呢，家长就可以直接把孩子领走了。而我呢，总是坐在那边看着别人的父母进来，然后经常就看着外面门外的那些白花花的阳光，每一年都在幻想会不会今年母亲会给我一个惊喜，她突然良心发现，她会突然出现在那个白花花的阳光当中，然后我母亲来了。每一年我都这样幻想，然后每一年这个幻想都没有成真。这样小学6年就过去了。其实上了中学以后还有家长日，也是每年都有的。可是上了中学以后，我就索性不跟家里说，不跟我母亲说有家长日这回事了，因为我明知道他是不会来的。那还有一点，可能那时候我也不想我母亲来了，因为中学的时候呀，我在学校是一个很酷的独立独行的一个学生，老师眼中同学眼中都觉得我酷死了。那我其实心底里面多少不太希望让我的老师或朋友同学看见我有这样一个灰头土脸的不知所措的母亲。时光飞转，就到了2016年，那是5、6年前的事情了。那年呢，我得了一个奖，是南洋华文文学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奖，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终身成就奖的一个意思，而且它是这个奖有史以来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得主，又是唯一的一个女作家，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光荣，而且他还给一笔相当可观的奖金。那一年2016年我都40多岁了，那一年我想到诶，有这笔奖金，突然我就豪情顿生，我想我要把妈妈带过去，让她看看我得奖的样子，看我领奖的时候的那种光荣。这时候的母亲也接近80岁了，70多岁，她不是不想，不是不敢，可是这时候的他因为行动已经不太方便，身体虚弱了，很恋家，不是太愿意出门。我看得出来他不是特别兴奋，可是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得奖呀，他总是不能拒绝嘛，结果他答应了。那只有在替我们安排着这个行程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像我又被这个事情吓到了，那就是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出道20年了，之前年轻的时候我得了，也算是得了一些让我直觉觉得很光荣的奖，可是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过要把妈妈带过去看我领奖。这个事情想起来我自己觉得很不合理，又觉得特别的愧疚。我记得那个颁奖礼是在我们底部以后第二天的下午举办的，我就跟母亲在酒店住下来了。那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就装扮啊，对着镜子梳妆。而我的母亲呢，早早就把衣服换过了，她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我打扮。我记得我自己在梳妆镜里头看着自己在前景，后景有母亲的那个身影，她一直在看着镜子里头的我。然后她突然说了一句话，叹了一口气，然后他说，你跟我真像。我就被愣了一下，像怎么说，难道说因为经常有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很像，说我们两个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每一次我们听到有人这样当面评价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会大家互看一眼，非常不以为然。那可是那一刻我想，是不是母亲觉终于承认了我跟她长得很像这个事情呢？ 可是就在我还没开口的时候，母亲就接下去说话了。她说，你只要决定了要干什么事情，就不管别人怎么说，就会一意孤行，自己硬硬走出一条路来。母亲说的这番话，我就呆住了。我在想，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这么说应该是想起来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在毫无具体计划的情况之下，居然辞掉了一份稳定的、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新闻工作。那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决定要放弃了，从此就决定我要做一个全职作家，是非常没有保障的。那我承认这个事情我很任性，或者最后也总算是勉强走出来了一条路。可是母亲呢？我那一刻想，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想起什么了？你一生怎么样一意孤行？你怎么样走出了一条路？那我心里面虽然我不动声色，可是我心里面反应很大，对母亲的这番话我非常非常的不认同，激烈的在心里面跟母亲争辩。后来我在去到那个颁奖礼的那个过程当中，整个脑子都是争辩的声音。我就坐在那儿一直在想着母亲那番话，心里面就跟自己在说，没有，我才不像你，我就不要像你。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的人生过程这样子，我一生这么倔强，一生这么好胜，这么任性，经常都豁出去，正是因为我刻意的要挑一条跟母亲相反的路，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我不要像母亲这样活着。而怎么样是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呢？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一个有勇敢的、有能力面对问题的、不会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不会轻易爱上相貌漂亮的男性，遇到变坏的爱情能够有勇气撒手，也有能力从一个泥潭当中抽身出来，免得自己越陷越深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遇到问题可以挺身而出，有能力解决这样的一个女性，这跟我母亲就是一个相反的人呢。可是为什么到了我的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我跟她真相做得好像我们都走了同一条路一样。那我就坐在那个得奖台下，在等着在我的名字被喊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可是母亲这一句话，她说的我们真相的这一句话，其实像一个咒语一样，我突然间在那个回忆的隧道里面，像是突然间推开了一道尘封的门，这道门让我进去了，我看到我过去一直忽略掉或者是我故意没有想起来的种种的过去的回忆。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我一直只用一个面相去看母亲，我只看到她的一个面相，我一直都觉得我母亲认为她自己一意孤行，她想起来的应该就是她当年不顾家里反对硬是要跟我父亲走的这个事情吧。可是她哪里走出一条路来呢？她一生都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她犯了年轻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然后他就用一生的岁月，用一生的他的青春去弥补这个他自己所犯的这个错。那可是在那一刻，我推开了那道记忆的门以后，我想起来了很多事情。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家里穷的时候，母亲在照顾我们几个姐妹的时候，还要把外面的工作接回来住。我想起来我母亲原来是当过很多孩子的保姆的，在照顾她自己的四个孩子的时候，她把外面的孩子接回来照顾挣钱。那我记得她照顾其他人的孩子比照顾我们更用心，因为她就是害怕怎么样向别人的父母交代，就连别人的孩子就被蚊子叮出了一些疹子什么的，她那个惊恐的样子好像世界末日一样。那我想起来 我年少的时候，又晚上我深夜的时候起来上厕所，正巧碰见我母亲醒过来，因为她照顾着那个小宝宝，深夜的时候哭闹不停，那我母亲就起来，非常疲劳，她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在灯下抱着别人的孩子，一直在哄她，然后满脸倦容。我那时候年少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在那种惨淡的灯光之下，我母亲那一张倦脸，而且那么瘦的样子，简直就像鬼一样憔悴不堪。这一幕我那时候觉得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我就赶快逃回房间里去了，不敢什么也不说。那我也想起来在家里面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里困难到已经没有地方住了，那像母亲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那么害怕出门的人，他在那个时期他决定了跳飞机，就飞到台湾去打黑工。那打了两年的黑工回来，成为了一个干干瘦瘦黑黑的一个妇人。突然间这些往事在那时候突然都涌上来了，我才突然想起来，我过去总是想母亲最大的错误，她所受的苦就在于她不愿意对一个男人放手。可是在那一刻我才想明白了，我母亲在她人生中这么多个难关的时候，每一个难关都可以是她一走了之的一个理由，但她都没走，她没有放弃的不是男人，她没有放弃的是一个家庭，她没有放弃的是她孩子。对不起，说到母亲我就激动了。那个下午，其实在喊我的名字叫我上去领奖之前，我突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不仅想通了母亲的事情，我想通了自己，我明白了一个事情，明白了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每一次得奖都没有想过要把母亲叫过去呢？我突然明白了，是我一直以来都对母亲怀恨在心的。我对当年那六年小学的时候，每一年家长日都等不到母亲来的那种不甘，那种憋屈，感到怀恨在心。我不怪父亲，我反而是怪母亲，她是那个应该出现的人，但是她没来，她当时不愿意分担我的那个苦恼。那以后我成功了，我得奖了，我也不需要你来分享我的光荣。我觉得我有一种这样子的愤恨在里头。就那天下午，我突然间想通了这些事情以后，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自己跟母亲和解了，当然其实是跟自己和解了。那一天以后，我感觉自己跟母亲的整个关系的感情都不一样了，可能母亲是不知道的，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突然间觉得我能够有了一种力量，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一个角度去看像母亲这样子的人，或者其他的普通的平凡的女人了。接下来我就说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人女人也是母亲，她是我的朋友的母亲。我这个朋友呢，事实上说起来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同校的同学，不同班，但她呢跟我不一样，她是学校里面的模范生，每一年呢都要上台去领奖的。可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对周遭的事，对周遭的人都不闻不问，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他的。那后来到我们成长以后了，到社会上混了以后，我们才机缘巧合之下相逢。都说起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当年是同学，甚至也才发现了原来我们住得非常靠近，其实是一条村子里面的人，可是我们就是一直都擦肩而过，从来不认识彼此。那在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我这个朋友就称他为小戴吧，小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一家国际银行的一个高管，他的那个奋斗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励志的故事。可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他的故事，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我就叫他戴妈妈吧。戴妈妈是跟我妈妈一样很普通的女人， 要是在怡保街头碰见他，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是中下阶层的一个老妇人。这戴妈妈她也是出生贫寒，她的母亲呢，当初就百年前了嘛，就从老家被亲戚拐骗过来南洋的。因为那时候大陆生活苦，很多人到南洋来谋生。他呢，他的亲戚就把他带过来，那时候说要把他要替他找个工作吧，可是就却找了一户人家把他嫁掉了。然后后来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对方就是他的丈夫告诉他说，他在老家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而且很想念他们，他决定要回去看看他们。结果他一去了就没有回头。马来亚的这个老婆呢，没办法呀，一个妇人要带着四个孩子，自己很苦，而且她还不识字，每天就养猪啊、种菜啦，然后还要到深山里面去砍竹子啦，去扛着竹子去交货啦。那因为不识字的关系，经常被人欺骗，那她就很愤恨，她就决定了，就算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也要弄一些钱出来。就让两个年纪最小的孩子上学去，因为这样子戴妈妈当时就有机会上学了。那戴妈妈是一个很聪慧的孩子，她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可是中学毕业以后家里实在没办法让她再继续升学了。而一个中学毕业的女生穷人家实在也是没有出路的，结果她就只有待在家里替母亲做事，然后也在菜市场里面摆摊子卖菜。结果呢，他大户人家的一个公子就看上他了，就是追求他。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是把他娶回家去。那听起来好像就是灰姑娘的故事，真实却不是这样子的。他妈妈嫁过去以后呢，过了几年的非人生活，因为那一户人家全家上下都不把他当人看，非常瞧不起他，就把他当成佣人一样打打骂骂，还不给他饭吃。那最苦的时候，甚至他连卫生棉都没有啊！他被迫要请求邻居带字条回去给他娘家的母亲，请求他母亲买一些卫生棉来给他。那他甚至也不被允许回娘家去，所以是在父家几年只回去过两次娘家。那最后的时候，他实在忍无可忍了。那时候小戴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没上学呢。那他就抱着小戴跑回家里去，跑回娘家去，从此就跟父家断绝了。他就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哎呀，这可是这很苦啊，他跟他母亲一样的苦。那他要出来外面社会打工，找工作养大小戴。那小戴偏执身体又很弱，经常生病要找医生。那整个画面现在就转成黑白色了，你就会看到就像粤语残片一样子，非常苦情的调。那母亲呢，经常要去借钱，甚至在小戴雨天发病的时候，要背着小戴再套上雨衣去找医生。你想想这画面，想想要是拍成电影都要嫌他狗血。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子，这个戴妈妈就一天要打三分工，先送小戴上学，然后她就去到那些办公楼，就是在人们还没上班之前，她就要把整座办公楼打扫干净，然后她就跑去另外一家旅行社上班当一个文员，然后旅行社下午傍晚下班以后，她要去人家家里当补习老师，上门去一家一家的去。那等他完全完成工作以后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了，天黑了，然后他就要督促孩子做功课，就替小戴补习。然后做完这些以后，他要忙准备明天早上的早餐什么的。然后做完这些东西，他洗澡睡觉，每天就只有几个小时，就剩下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睡觉。这样子过了一年又一年，然后幸好小戴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那小戴长大以后了，中学毕业以后，他就去跟他的母亲说，妈，我要去日本读书，半工读，就是自己挣钱打工挣学费。他妈听了就说，哎，我支持你。他怎么支持呢？其实家里一个钱都没有，他就去找他的姐姐借钱了，找姐夫借钱了，然后就筹到了第一笔 第一学期的学费还有一张单程飞去东京的机票，就把小戴送上了飞机。那小戴就一飞走了以后，他母亲就连忙瞒着孩子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这加一份工作就是到餐馆里面洗碗盘的。那因为为的就是要赶快挣钱还人家，后来就跳过去了，小戴就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而戴妈妈呢，你就会想说，她应该是享福了吧？可是没有，我见到小戴的母亲的时候，她都快70了，她还在工作，她还在给自己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东家打工。你想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的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挣钱这个事情上。我跟他谈天的时候，我本来想着说，诶，他跟我妈不一样啊，他一直都在社会上打工嘛，他见到的那个怡保的旧时光应该比我母亲要多。可是我真的见到他跟他交谈以后才发现，长年以来他都是没有生活的，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我这个字的。所以他对怡保知道的、了解的、感受的，甚至还不比我的母亲。那就是这样子的两个女人，就是两个你在街上碰到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奇怪的、什么特别的女人，而事实上真的他们人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很平凡啊，没有干过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伟大的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自从我跟我母亲和解以后，我觉得我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看起来微小的普通的女性了。我其实如果把她们的人生故事适当的剪辑起来，把那些部分详实可是适当的组合起来，你就看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那个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那个可怕的那个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给她的各种，还有命运给她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那个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而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写老家怡保，写到这些女性，其实我并没有去特地去美化她们，我只是想很详实的用我的笔，用我的心中的那把剪刀，把她们的人生剪辑起来，拼起来，让大家，让读者看到这些平凡不过的女人的人生里头，如果你懂得挑的话，你去挑到她最精华那些部分，你就发现她完全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她不是她外表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无力的、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至于我自己，我觉得那天在新加坡的那家酒店里那个那一刻是很重要的，是我人生中或者是我创作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刻就是我想要用了大半生想要逃离，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可是就像绕了一个大圈以后，我突然就在这个新加坡酒店的这张梳妆镜里面跟母亲相遇，我们重叠，然后我们看出了彼此之间的共性。我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因为在我说的这些两个女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真正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女人以外的一个相反的女人，以前我可能会很愤恨，可是今天呢，我觉得是很光荣，自己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谢谢大家。